他有两个弟子，
一个是我师父，一个是圣严法师。那他对他两个徒弟很凶，很管得严，但对居士非常好，所以每个居士都喜欢亲近这个老和尚。那亲近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很亲近，觉得这个师父很好相处啊，所以就跑到我那个师公的道场讲说：“师父啊，我知道你有顿悟法门，好，你有顿悟法门，那我能不能进入到道场来修这个顿悟法门？”啊，他是居士啊，那我们这个师公对居士都非常好，好啊好啊，你有这种发心，难得难得，你哪时候就搬进来？哦，他的东西扛一扛就扛进来，从那一天开始，睡觉被骂，打坐被骂，看经被骂，因为那个他们那早期那个床铺是竹子啊，一睡觉一翻身，那彪彪彪彪那个，我那师公在楼上直接骂下来，睡不好睡，换什么穿换身，半夜都喊下来。他就说好，开始就打坐，打坐有用吗？他说奇怪，之前师父对我那么好，怎么我一进来一直骂呢？做这个也不是，做那个不是，做到最后受不了，那就跟那个师父讲说，师父，我觉得哈，我还是离开好。那时候又恢复慈悲了，哈哈哈哈，我有顿超法门，你没有顿超根性。他以为还有什么顿不顿，你的身心那么刚强，怎么顿？你要想象的顿，所以顿超其实是因缘具足。所以有的人那么顿超可以、啊，就像我们讲楞严经啊，不立身起或法身，有没有可能？有，但问题你必须要有楞严大定，对不对？那问题楞严大定是你每个人修的吗？这哪有那么好？那这个就叫正法了，不叫末法了。有问题，这样的楞严大定有多少人能体会？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能体会的话，不立身起或法身，可以这样。哎，好，还有五分钟哈、哦。你们都进来了。哎，所以，在教育界里面，经典啊，毗昙里面有一个问题，法顿不顿？他也有讨论到顿修跟渐修的问题，其实都有。但我现在很少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是从缘起里面顿不来的。那一个顿就是说，其实也有顿啊。比如说你的根性是这样，但有好善知识知道你的根性，这就是顿因缘，就是笨徒弟碰到好师父，那这个也顿啊，他就是有接引的善巧，那你也顿啊，因为他，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我们都是乱枪打鸟，你知道吧？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根性，所以我能给你都给你啊，吃到那个啊就是那个的，哎，我怎么知道要给你什么？我要是知道你的胃口就这样，我就要给一道菜就好了，我要给好几百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些，吃的会拉肚子啊，有的会头痛啊，我知道全部给你，责任在你，因为我不知道你适合哪个根性，所以我就全部都给你，乱枪打鸟，打到了啊中了，就这样。至少我就机枪乱打，反正有没有打到也不知道啊，那是我们没有根性。但有些善知识不一样啊，他能观你过去式，他只针对你的根性谈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碰不到啊，所以只有经历了很多错误尝试才找到位。所以这个见啊，那这个为什么不能顿？第一个，你没有福报碰到善知识。还有就是说，你有福报碰到善知识，但你没有福报领受他的见解嘛，还不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因缘就是不记住啊，因缘就不记住了。那有的人福报就大了，大到怎么样？大到正要执着的时候就倒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没有福报的要倒霉的时候，如其所愿，要倒霉的意思就比如说这件事情世间人认为好，但之后会给带来的坏，但一个有福报的这个事情会不好，那你会讲说这个人没福报，其实在背后来讲这个人有福报，所以不拿这个不当的福，对。那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美国有一个搭那个小飞机摘下来的，你要知道那前一本来有一对母女啊，母子啊，要搭飞机，看那孩子其实应该也不小了， 那搭飞机前都订好机票了，那孩子突然讲说我不要搭不要搭不要搭，会怕。他母亲讲说什么都很就再怎么样都比车祸还，就是飞机的失事率啊比车祸还低啊，很安全的啦，你不用担心啦。哦，跟他孩子鼓励到这样答应了，结果到机场飞机已经飞了，就一飞刚没多久就摔下来了。所以他母亲大概从此以后不会跟他讲说飞机很安全。因为就是那一台，好在就不知道啊，他的孩子莫名其妙就是不想搭。那如果以我们当母亲来讲，你这要求囡仔，我们闽南话，你这个妖兽的孩子，你说这怎么？我们一定要骂说你挡了我的搭飞机的时间。以我们中国式的教育，大概就开口骂了，对不对？哎，我有时候我在住国外很有意思啊，因为那国外你随便搭小孩子，他会告你。那所以说我们都忍耐。等待那时候搭上自己国内的飞机的时候就开始咳咳因为你如果在另外地方，因为搭上你自己国内的飞机是用你都已经离开这个国家的管辖因为在那边管辖你打孩子会被抓去关了，他坐着等一直等都非常慈悲啊，好，父母都很慈悲，一搭飞机咳咳像我们的这个小孩子，你会觉得你搭不上飞机，你害我搭不上飞机，我可能会很生气。可是事后结果是怎么样？刚好因缘很难得，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其实你的经验你会看到，修行因缘种种因缘很多。那也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了解这个原理，你会有一种习惯出来。我乐于广结善缘。那我乐意增长我的六根三根，我增长我的，我就我以六度广行当中增长我的增上身，来世我身体健康，我希望我未来种种助道因缘殊胜。为什么？已经看到了很多有心修道的法师就是身体不好坏掉，有啊，我看到很多就是有道心，但就是因缘不具足，一直病一直病，病到最后无可奈何，熬不过也起苦恼。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师，到最后什么治都治不好，太苦了，去找外道。我也很同情啊，为什么？太苦了。那你要讲说你怎么会找外道？因为你没在痛，你痛了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苦到受不了？我们不能用很高的境界去谈这个事情，但这个对他来讲，他能超越超越，不能超越他的病痛就是一个很大的苦。那不但是病痛，有的人就是奇怪，障碍特别多。那这个就是过去我们修行上不具足的地方。那说有的人是不是顿超更新？有啊，有的人很快啊，那有的人就是很慢啊。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讲说，一生勇猛精进不正道啊。另外还有一类人，就是说本有正果之因缘，但因放逸故，今生未能正果。放逸，你看多可惜。他就要讲，有一类人怎么修，今生都不可能。啊，有一类人其实可以，但放逸。哇，如果知道你会垂，我怎么放逸掉了？我今生在努力，我就不用再轮回了，那就给他放逸掉了。啊，这个东西都经典都有谈，是不是很有意思？好，借这个因缘谈了，我们接着来看。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217页搜寻。好，那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它叫这个问题，我们看它注解。此诚无明言涅槃之道，妙出有无，故名家，名家就有名，执着有名的收之。到底这个，我们认为它超出有无，那到底超出有无在哪里？好，我们收这个玄，好，这个道在哪里？收这个玄啊。有名曰啊，论啊，论智云啊，就是讲说你这个论啊，这么说。至于涅槃既不出有无，又不在有无，你这样说到底这个东西在哪里啊？不在有无则不可于有无得之矣啊。 不出有无，则不可离有无啊求之矣啊。就是说，你如果说不在，就不能用啊，不在有无，就不可以用有无去得。那你说不出有无，就不可以离啊、就不出有无，就不可离有无求之矣。就是说，他用这种道理嘛。我们在逻辑上论证，就是最厉害的，就是让你落两头，要么错这边，要错这边。你所有选择是两头，但不管你选哪一边都错。那这个是脑筋非常紧密的，它可以很快创造一个让你两端为难的问题，让你陷入到这个地方，只好放弃自己的立场。你任何立场选任何一边都会自相矛盾。那这个就是你讲，你说你，因为你本身是怎么样？他说既不出有无，又不在有无，在有无当中却又不是有无。那、他讲说，你这样的话就会产生问题啊！不在有无的话，不能用有无来认知，那在有无的话，不离有无来求他，就是求之无所，便因多无啊。如果用这两端找也找不到，那你的那个涅槃是不是断灭，或是根本不存在？讲离有无，就是不用有无来谈；讲不离有无，就用有无来谈。要么就是这样两条管道，这两条管道都不成，那根本无所明知啊！那是不是你的涅槃根本是不存在的？那就用这个来反问你啊。那这个问题当然，我相信其他的我们观念很多地方有谈到，不过我们在这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他说，接着他又问二一八页，然复不无不无其道，其道不无啊。你要讲说，遍因多无，但他这个回头再问说，然复啊不无其道，应该是有啊，其道不无，则幽途可寻，所以千乘同色，未反而未尝虚反者也。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一子，可得闻乎？你跟我讲说，你最后面讲说不出就是即有，不在离有。你讲这个，那可是怎么描述啊？不容易懂啊！你很明显知道，你我都知道有涅槃，但其道不无，显然一定有路可走。那有路可走，一定是有路，或者千乘同色，就是所有的圣者都依着这个八正道而入，未尝虚幻了，没有看到一个是无功而返的。只要依着八正道，必然有所证，没有无功而返的，显然是怎么样？有路可寻，有法可证，怎么会说超出有无？即有无，离有无？你在讲这时候什么东西？我听不懂。所以可得闻乎啊？你到处你跟证论证给我看。好，那接着他就回答这个搜寻了叫妙存第七。无名曰，就是这个他的本身的立场无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相因可相，无相无名，无名无说，无说无闻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下，不要讲说你要明这个涅槃，你要明这个涅槃，我们先不要谈说涅槃可不可以明，我再问说你这个语言本身的性质是什么样？我先来探讨你的语言，也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语言具有一个客观的功能性，那好吧，我们先回头谈你的语言嘛。我们第一个一个能所一定要是涅槃在，还有一个语言客观。语言有效的去指涉一个涅槃，那当然你这个认知功能是存在的，能所是存在的。现在我不谈涅槃，我先回头谈什么？谈你的语言。他说：“无言啊，无言由名起，名以相生。”我们今天会生一个概念，一定是有一个影像，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去指的。所以众生有些东西，像我们小孩子没有学语言。不懂得文字，但他有没有概念活动？还是有啊。他不会讲，像狗啊，阿猫阿狗有没有概念活动？有，当然有，只是很浅，很愚痴。但有没有概念活动？有啊。你跟他，你看你要蹲下来，狗就跑掉了。他就知道那个动作可能要捡石头， 是就狗很怕蹲，对不对？好，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祖先是不是又传承了？啊，不过这个炸开来真的会传承的。我在其他课不是有讲说，那个在国外他们有做个实验啊，就一群猴子，那这一群猴子就是给他两堆香蕉，那一堆香蕉吃都没问题，一堆香蕉一吃就会有那个强力的水柱喷，啊，所以大家后来就说那个有强力水柱的香蕉没人会动，他们有经验传承，大家都吃那个不会有水柱那个。好，这个这一群已经习惯了啊、哦，结果现在又丢了一只给外面的猴子进来，这个那个外面猴子没经验嘛，就傻乎乎的要去吃那个会喷水柱的地方，还没靠过去就被修理了。那个猴社会啊，就有老大出来，你怎么可以去吃那个香蕉？你会害我们被水喷呢、欸。他有没有讲话不知道，不是什么猴语言我不知道，反正你靠过去，一群人就过来一直吹。那从此以后，这个猴子可能也没被水喷到，因为还没去拿就被吹了，他以后可能会传承那个地方有鬼神。因为他不知道，他之所以吃，他当第一代人有被水喷，以后每一代都还没吃就被打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文化，所以不能吃那一堆香蕉，理由怎么样，各编各的。他说有鬼神，我们有猴祖先在那里坐镇在那里，不能吃它、啊、就是没有讲到水会喷，因为已经隔好几代了、哦、当然这是后面我加的，不过就是他们也做这种实验。所以 猴子有文化的传承，你看他都知道，不知道的外来的猴子进去就被打了、哦、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他觉得那一堆香蕉跟这一堆香蕉为什么吃那一堆，那一堆那么多为什么不吃，结果是不能吃的，不过他的经验就传承下来，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看啊，他是讲说有这种概念，猴子也有概念，说是哎，你看由言啊，言由名起，名以象生，象因可象，啊，象必须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可象法，有象我们去象可象，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描绘、掌握、形构那个象。相因可相，好，反过来了，无相则无名、哦、这个你就对，无相，若无相则无名，若无名则无说，若无说则无闻，好，你看无相无名，无名无说，无说无闻，那你怎么去指涉涅槃？连你的语言都是靠什么？靠这个因缘支撑出来的，你的语言是靠着一个虚妄相动力出来，那如果我的涅槃是不可相的话，你的语言完全就做不了，没办法作用了，对不对？它是相因可相啊。但我现在无相的话，无相就无名，那无名就 无说，无说就无闻，对不对？道理是这样。好，今曰涅槃非法，非非法，无闻无说，非心所知，无何敢言之而止欲闻之也、啊、因为你不是问说可得闻乎，我也不敢说，为什么？迷心变错，对，因为呢涅槃非法，非非法，说非法不可得，说非非法不可得，所以这个非法不是在逃避到最后一个法，就是说若说法不可得、哦、非这个法，还有你讲非法亦非，所以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非，非的意思就是超越对他的执着，而不是说双非之处另有双非的法可得，不是。好，那说无闻无说啊，非我这种妄想心可以圆律他的，我哪敢说啊？这个《维摩诘经》那个不是也就出这个问题？我不能说啊，说了就错。可是另高一层说，你文字本质涅槃，本质极净，你说亦何妨？不要染就好了。是，但另外一层就是说，如果以有所执之心言说，凡言说处都是颠倒，不能言于究竟，就是不能跟究竟相应，因为分别心是不跟极尽相应的，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只我何敢言之，而你敢，你要来听，你要听哪一个？我不能说，我怎么说你也听不到，说的东西都不究竟。好，我们看这220页，虽然善己有言呐、啊。善其有言，这个就是须菩提有言啊。众人若能以无心而受， 无听而听，无当以无言言之，哎，对不对？那树树其言亦可言啊。如果你真的要听，那我就说吧，你最好是怎么样？我能，你能以无心而听我的真正法，你以无听啊，无心而受，无听而听，我当以无言言之，是不是？那更究竟了。也就是说，所以无言言之，其实也就是说，并不是我就不讲话。我之前讲说，我们又落入不讲话，其实不讲话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讲无言无知，乃至无心而受，无听而听，就是说，我们如果大家彼此能超越这种妄想分别，我们直接直想第一谛。但不行的话，那我就依世俗谛未勉强分别，是不是？我说的话，你若可以，我们就直了，不用再谈啊，不用再透过语言这种方便，只能方便只能方便引射，却不能直指啊。就像说我们可以参禅直指人心，但我们现在不能直指，只好方便说了啊，只好方便说啊。树其言啊，亦可言啊。如果要我说，当然我就说啊，我这都可以不用说。净明曰：不离烦恼而得涅槃。天理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是他在讲说，淫怒痴皆是佛道。那这个其实有点离经叛道的话，是我们现在不敢讲，淫怒痴是佛道。但实际上，如果你不接受这句话，换句话就是说，淫怒痴回佛道了，是不是？那就佛道一边，非佛道一边，那变成又跑两边，是不是就出来？那是淫怒痴是佛道。怎么回答？是也不是的。所以不是你嘴巴讲淫怒痴是佛道，所以我来淫怒痴，那你就完了。但如果说淫怒痴有没有真实淫怒痴性？没有啊。这句话你要讲说淫怒痴是佛道，你会觉得很恐怖？不会啊。一般来讲会觉得恐怖，其实你常在念啊，因为心经里告诉你无苦集灭道就是这句话。心经告诉你无苦集灭道，不是就是无淫怒痴吗？那淫怒痴的自信是不是跟实相不相应？相应啊。所以凡跟实相相应的是不是就是佛道？是啊。那佛道在哪里？就在实相处。实相有没有离开缘起？那贪嗔痴有没有离开缘起？迷则自迷啊，哪有淫怒痴可得？既知道淫怒痴不可得，淫怒痴当体是不是就是佛道？那什么叫佛道？绝了。是，如果你把它撇开来讲的话，那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像我，这就是我们容易产生的问题。这个在讲很要小心，因为当我们在持戒的时候，第一步是不是要有善恶观念？要不要？要。这是初步持戒一定要这样做。好，那一步一步再上来的时候，你必须要低层次的善恶，再往高层次的善恶也要泯除。对，这时候你守护的戒法是更细的，你以初步的戒法做基础，逐步的得内心清净，要超越的是另外一个善乐。什么善乐？凡法有所得，谓之破戒。这宝积经讲，你就算大小等持，但你有我所，谓之破戒。这时候的戒法是往那边走了，那这个戒法必须要由现前的戒法做基础。但如果停在现前的戒法，其实是要破戒。你看这个道理要懂吗？那不懂的话，有人持到最后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僵硬，反而不得原来声闻戒未出离而安立的意义。结果反而因持戒而不得自在，反而不得自在。那我不持戒，那更不得自在。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持戒，得其持戒的本意。所以我说，要真正弘戒的人，还要有一等脑袋，而不是光只是向上的持。向上的持，就你自身清净还可以。如果要把戒法讲清楚啊，你要没有正见不容易，你会把戒法讲偏。甚至的话，你到最后以强烈的那种直起的戒法，会让戒精神萎缩掉。啊，那会这样，这个都要很留意啊。好。那所以说，天理的不出魔界而入佛界， 所以你看文某结局是说他家空荡荡的，你有没有眷属呢？魔是我的眷属啊，他把魔当眷属。的确啊，你看那个一万两千的魔女被他一度就变成他的眷属，哎，本来没眷属，魔还专程带一万两千让他度，度完了他要再来送回去。对，我就专度魔，魔就是我的眷属。他像我们那个跑给魔追，他不是魔你尽管来，为什么？魔佛一如啊。就是说他一旦智慧超越这一种，这个才是究竟，不是吗？啊，然者啊，学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极真，这个都很有意思啊。极真啊，即有无其观，其观则比己莫二。你看啊，学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极真，就是说你真的能见到那个道理，而不是一直在外向在绕。好，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可以懂很多，但你到底你能不能用，你能不能抉择，而不是说你懂很多而不能抉择，这个抉择才让你极真嘛。你要不能抉择的东西，它当没办法妙悟啊。好，但妙悟在于极真，极真啊，则有无其观，有无再不会落入有无两端的计较啊。极观比己莫二，就是比己就有无，不是决然的二法对立，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时候你就可以将所有的一即一切诸法平等的心就可以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我常讲说有人啊，有一个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围棋啊专家，他有一次跟国际比赛，他比连输不要紧，连输两盘还是怎么样，结果他后来就赢回来，他说怎么赢？我以平常心赢，我用平常心赢回来，他当然不要讲赢回来，就是我后来用平常心，请问那个叫平常心吗？叫做冷静而已的。他有没有平常心？他还是想赢的，哪有平常？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平常心，你平不来啊。为什么？明明有法可得，如何平？应该以法不可得处才能平等，所以人跟人的相交往为什么到最后他能广泛？因为他能平等对待，这个平等对待绝对不是光只是表面上权力的平等而已，是我你我真实无差别。为什么众生还不都待缘，本质是无差别，那我们会尊重它的缘起差别，本质有没有谁根本高根本低？法不可得，哪有谁根本高过谁，谁根本上是低过谁，没这种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要打开这种观念啊，其实唯有佛法、哦、我们现在不是在强调和谐社会吗？佛法最容易成就和谐社会，为什么？降服自我最容易和谐。我怎么和谐？有时候勉强在一个概念里面和谐，这个和谐如果在彼此利害冲突的时候就不和谐。但怎么和谐？没有你，没有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最和谐。是，所以当我们这个社会要和谐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另外外找和谐，是大家懂得怎么样尊重大众，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这个最重要的，放下自我成就别人，以牺牲自我成就别人为社会价值观，这个最重要的。但你要讲说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来和，那眼前可以和啊，利害共同的时候和啊，利害不共同的时候就打起来了。但如果我能以尊重对方成就众生，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个最容易的。但我们的大我当然最好不要我了，不过众生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就是好。所以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当然这时候借这个儒道的观念哈，但如果天地还有天地，我还有我的话，这个就不是，那我们取其义就好了哈。同我则非复有义，义我则乖于会同。如果同我的时候，包括有无相同的时候，法体不那个，我谈有谈无，我 我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的地方，我们会通一道、哦、如果你这边有异我的时候，变成法各自安立，各有体可得，这时候就一道仍然混合了、哦、所以、不出不在、哦、而道存乎其间一样、哦、我为什么不出，有不出的理由，我讲不在有不在理由，不出不在都就法实相而说，所以我这不出不在不是一个纯然矛盾的语词，是从不同的观点，从你法相的如是当中啊去找出来的。那一了解这个道理，它是便于一切法，所以我能以一切法相应啊、哦、所以变成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一体啊，都可以啊、哦、那道也就是在这种智慧的觉察里面存在那边的。我们看二二二页啊，就接着啊后头何者，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要谈这个妙处，就针对前面的这个搜寻再回答嘛啊，所以大家注意它是针对这个前面在谈，那个相互呼应的话有时候要再回头一直提醒啊，有时候会比较啰嗦，但如果大家能时时以前面所讲的做对比啊，就可更显出我们现在讲的意义在哪里啊。何者，古智人虚心凝照理无不同，怀六合之于胸中而临见有余啊，近万有一方寸而其神常虚啊，这个道理我们前面也都谈到，就智人虚心凝照，那理无不同啊，因为时时以空相应啊，以无所得为方便嘛，对不对？怀六合于胸中啊，那我却又能什么临见有余啊？啊，那我朗照万有一方寸，而其神万有入方寸，却其神常虚啊。这个常虚跟那个虚心明照，其实意思都一样啊。自能拔寻根于未始啊。即以群动以进行，恬淡渊默，妙气自然啊。这个时候能把玄根，玄根就是玄根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玄根的，玄根其实就是涅槃，我们能把这个玄根以未始，未始就是无始以来的烦恼和无明，我们能从无始以来的烦恼里面抽离出来，证得涅槃啊，这就在群动当中得到静心，那恬淡淹没，妙气自然啊。这个我想这个道理前面已经都在反复在谈很多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多谈啊。不过就是说最主要这个道理，因为他认为说前面不是讲说你这个怎么去得到呢啊，有道啊，有无啊，但你这个有无你又说你超乎他，那我想我不用超，我就在这个不出不在的地方啊，我道存乎其间，我并不会产生矛盾。你认为说不可得，反正你这个不可得的话，那怎么样背离它，正因为我这样的角度，反正更符合法的实体，更能相应涅槃，反正是这样啊。所以除有不有，居无啊，居无不无，居无不无故，不无于无啊，除有不有，故不有于有啊，故能不出有无而啊，故能不出有无而不在有无者也。就是我不出有无，不出有无，但我又不在有无啊，就是我既能即有无，但又不然有无。那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前面也都谈过，一定是从法的那个实相来谈。那你看到、哦、我们讲涅槃也是如此，所以前面我们讲说涅槃是什么东西，涅槃的东西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很少静下心来去思考什么叫涅槃，对不对？那这个涅槃我们经常会用一种另外的形象去形构它，但其实它不是，它必须从于有余跟无余啊，有余是怎么样，我们之前嘛它还有业力在，但本质的颠倒他已经停了，他说后有没有，这一生为最后有、哦、但我们现在讲说他其实你的有并不是他的不见掉了，而是他所有颠倒妄想造作的业力从此止息下来， 而这个子息下来却不是由这个来说明断灭。所以你看他在这里描述涅槃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断灭的意思？没有，完了，它的功能在。那功能在，就像我们圣者，圣者他观无常，后来正圣正果了以后，还不是都无常？为什么？他的我们现在是因地要修无常，他是果上一切法本来无常。就是说你是注意啊、哦，我们现在在观无常，是因为我们在执着常。我们在执着常的时候，我们透过佛法去观无常。那我们观完无常以后，现在是有在作为，有在作为，所以有时候若有若无。等到正果的时候，那个无常是怎么样？你说正果以后要不要观无常？要不要观无常？正果要不要观？那正果就是常咯，不是？正果恒在他所观无常处恒现前，不需要观。为什么？他就已经知道了。也就是说，在一切法现前，他知道他是无常。我们现在在修，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无常，所以我们要修。那时候他是看到，就好像说，你现在，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醒来？醒了，确定了，对，就是这样子。梦真不真？假的。你会不会说，我在我醒来的时候，我醒来很知道梦是假的？为什么？那个觉都在。注意啊，涅槃不是断掉所有的，是那个颠倒性，那个究竟的安，一个颠倒极境完了以后的现象。所以说涅槃是不是完，如果以大圣法当然可以更应用更大，但如果以我们一般的涅槃来讲，它是不是完全就停掉？不是，它其实还是一种状态。我现在状态避免这样讲，是要剥你的断灭啊！啊，你不要讲说又有一个状态，这样用我们现在想的状态就会掉入另外一个问题，但绝对不是断灭。啊，就像说我本来有生死迷梦在，但我现在恒迷梦不现前，来讲我的绝招生活。啊，那这个当然是用比喻的，那用比喻我们就要知道，所以入涅槃并不是完全死。完全那个，他虽然处的涅槃不是究竟，但因为他有相对正的空性，以后从这里他形成了一种既有正部分空，且有部分法执，就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他安住在这种状态底下，因为他也极灭，但他也部分执着，在就这样状况底下，他并不是完全断灭，他就处在这样。好，我们这样用这种比喻的比较好。那他到底什么状态？只好打电话问加瑟看看，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打电话问他了，他说：“我告诉你是这么好玩的。”那这样讲当然错。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断面，他其实就像现在讲的这个道理里面呈现的这个状态，他的那个朗造心，也就是不需要再作为，他是现前。所以他既然他的智已经成就，所以他的烦恼永断，所以在三界心他不会再起，即便他处在三界相里面，他也这三界的染入不会再起。你知道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已经清楚了，就像你现在已经醒来了，我们不要说晚上你睡觉，在你此刻有没有可能在做梦？不可能。也就是说，当你正果的时候，觉悟心很现前，不需要特别注意，都很现前。也就是说，就你所执着住，再不会执着了。之前你已经断了烦恼，不会再来。你的迷梦在迷梦，当我断这个迷梦心的时候，这个不需要再特别去觉悟梦中的东西是假的，我很现前，迷梦心在我醒来的时候不会有。你知道，就是这个比喻啊。好，我们看哈，接着我们看这个224页。然者，法无有啊，法无有无之相啊，无之相，圣啊无有啊无之之啊，圣啊圣无有无之之啊，则无心以内，法无有无之相，则无数啊，叫法无啊有无之啊，叫法应该这样念，然者法无有。好，就无是吧？无有无之相，
就是法本身并没有有无之相，那圣呢无什么无有无之心，圣者没有有无 之心，就法的本身找不到那个有无可抉择出有无的实体，那圣者已经能抉择，所以他没有有无之知。那圣无这个有无之知啊，则无心于内，为什么他不会在这里造作有无的分别。那法无有没有这个什么没有有无之相，则无数，数就是一种名相，那他没有有无之相的时候，我无法用所有概念或是性质属性去安立他，因为他无有无之相。那于就是则无数以外，没有那个名相以外，则啊、哦、则这个应该接着念啊、哦，他说，法无有无之相，则无数以外，于外无数，于内无心，彼此其灭，物我名义啊，物我名义啊，怕而无证啊，无征兆，乃曰涅槃啊，注意这乃曰涅槃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的极境是在他实际上在内心的抉择当中，他实际上无法可得，诸法自性不可得，所以他这个时候这种颠倒的攀缘的心，但是就如我所讲的，像比如说我们的境是，我们在这个层次底下所有的颠倒是众缘和合，但我一了解的时候，所有的缘相依性成不来，此灭从此后彼灭，所以一切法灭，这时候所有的攀缘心突然就停下来，那这样停下来说内外都不可得，彼此即灭，物我名一，那物我名一啊，这是因为他用道家这个词这样啊，那物我名一，不要说有一个我何以自然，有一个地方啊，他们交禅啊、交内观已经团体这个多久了，那有一个居士啊，也学禅很久，就问他说：“我们修这种四念处的人，以后死了去哪里？因为他们不想往生嘛。”他竟然跟他讲：“回归自然。”哇！我说：“这个修禅修了那么多几十年，竟然回归自然？那什么叫自然？”但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以后死了以后，会跟那一群修四念处的人活在一块。你看啊，禅定都修很多了，连基本见都没有，回归自然。什么叫自然？你看物我名一，你的我这个物我名一其实是、啊、一切法不可得的名，你千万不要有物跟我的名、啊、那就坏到去了啊！你不要有另外一个我什么参天地之化育、哦、你看物我名义，儒家里面的参天地之化育，我也参与天地、哦啊、天地人三才一合、你在妄想怎么有这种东西、啊、物我名义、啊、怕无证，所以有心的痕迹、啊啊、心情出面乃曰涅槃、啊、那这个涅槃就讲到正以正德，后续未清净叫做有余，当这些后续的东西也同时渐至随缘消失的时候，完全泯然，这叫涅槃。而涅槃是不是空无？不是，就是那个我们以世间三界有为的造作这种东西在这里不见，就不能再起，因为什么？没因缘可起，这时候叫超三界。超三界好，所以我们看涅槃若此，徒度绝矣。岂容可择于择之于有无之内，又可争之有无之外也？当你了解涅槃是这种情境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用有无或一切相状去安立它？所以他讲说无名，最主要是怕你用一个不当的相状，用一个名去增加了，哎，对涅槃的不当染污啊！你多了一个概念，啊。当然我们在世俗地往后面讲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可以，但就怕你用真名的执着心以为真名去看有余无余的时候，你刚好离开涅槃，所以为了怕你以真名之心、啊、然后执着有余无余的差别，所以我现在立这个法，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说 所有涅槃，你用一个方法，任何东西的安利，是不是染污的涅槃？是不是？他就讲说，你用你的智啊，劳圣者之心；你用你的行，那成圣者之患，是不是？其实圣者当然不会被你所患，圣者的心也不会因为劳虑，但你去染污他了，你让这个境更加复杂了。说的越多，描述的越多，凡不能离开分别者，只是让它复杂，是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从这里开展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为什么我讲课讲到讲一段论证讲的，我看大家已经开始要晕的时候，就稍微停一下，回顾一下，为什么？不然就会忘了我们为什么讲这一段。对，其实我们的用意其实要把那个真智慧提醒出来嘛。当我们不断在惯性在思考文字的时候，竟然没有偶尔提醒说我们为何讲这句话，就是呼应原来的动机。那我们一路在追寻这种学问的时候，会到时候一走入末流，无法回头，又失去了这个说法文法的本质意义，就失去了。好，那这个是当然不能用这个去荼毒啊，这个我们的荼毒就测度、嫉妒啊、计较、分别啊的这个心就停了啊。那我们再看这个难差，这个差别啊，这个也有意思啊。他讲说，我们看那个注解，此诚上言涅槃之道，心性不二，物我一如之妙，视为平等无二之理。如何啊？如此何以三圣修正有差啊？有差别啊？既曰泯一，则不应有三。好，那我现在呢，你跟我讲一切法同归这个究竟实相，那同一实相为什么有三圣差异？哎，这个是不是有意思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观念里面就牵扯到这个观念掌握到不到。你看，我们如何真正用无为法来看正果？我们一般来讲，正果说另有果正，其实是背离无为法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正的时候是怎么个正法？啊，为什么圣者有人讲说，法如果是一，都是空性，你正空，我正空，为什么会正成不同？你知道我们同样证空性，为什么你证的果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把空当实有，你把空当同一法，有一个空固定，叫固定，大家看同一个空，所以看了空之后怎么会结果不同？那我就讲说，空就不是一个实体法，空是以智慧觉照缘起，自信不可得，即灭。你看法有众缘起法，无止境的。那我今天觉照在众缘当中的那个我不可得，就是声闻果。但我除了在众缘法里面极尽的我自性不可，极尽的我自性的执着之外，连法自性也极尽，就开始不同的果。我是极尽，我又没有另一个空，所以你单立一个固定空，以便由固定空则得同样果，这是你对空的误解，对。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观念一开始，我们很多的误差，很多的观念都是来自于从一开始对于波罗者的认知啊，对于法的认知错了以后衍生出来的很多差异东西。你如果知道的话，整个都是贯穿在一致的一块的，对。所以他讲说，怎么会有这些？他讲说，有名曰啊，涅槃既绝，荼毒之欲啊，则超啊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玄道独存，他就来了。你看，他就把它吊在那里，就是他往往就把一个解脱境定在一个固定的一地方。那我们共一同的地方，一的是同一，怎么会现出差别？所以他这个差别就会产生矛盾了，产生矛盾，就是同一个境为什么会得不同的果？其实哪有同一个境啊？哪有同一个境让你圆啊？你用这种分别心强安立一个同一境，从一开始就背离佛道了。那在同一个境里面强认为说，我们都修同一个空，我们即空，不是空都一切吗？很多人到最后，你知道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啊，很多学了很多年的还是不清楚。他的讲到最后，他的空的道理可以了，可是他就不清楚，为什么他证空我证空，是那个圣者证的到最后不一样？啊，其实就是对空不了解才会这种结果啊，因为他还是在取空啊。
而他不知道取空变成其实就已经背离，他是断灭的意思啊，他已经有断灭的内涵在里面。有空可取，一定是有无可断，有无可断才有空可取，那不是断灭界。所以当我说有断灭可得的时候，其实常见背后在里面，你知道吗？只是因为你偏一边直断，其实直断的时候就是只有，其实你要说有的话因缘有，但你是切有有，有被我灭的时候，你在成就你的断灭空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对有的错误执着。其实这个法是两端同时生，只是在哲学上在思想上你会偏断灭，讲出来是断灭的理论，但背后有没有有的执着？没有有的执着怎么会有断灭见？它是两个相互支撑出来的。有人执着世间实有，其实要讲世间实有一定会有一个无在背后让它，因为我要讲实有表示这个常在，那常在是不是有一个不在作为常在的烘托车出来，是不是要有？要有啊，哼，其实常在就是在那里跑来跑去。好，我们看啊，玄道独存，就是问题呢，你如果看清楚一点，就是哎，又来了，就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好，哎，师则穷理尽性啊，究竟知道妙一无差啊，理其然矣啊。这是因为他道理一致啊，就是说他接受的你那个不出不外，大概不出不外的话，行构出有一个绝对的解脱体。他既然他现在你知道你会这样想，其实就是哲学里面的形而上学，超乎形之外，冥冥中有一体可得，这个形而上学。但我们知道我们的解脱境从来不离开现实的一切缘起处，结果他就把它跳出一个东西来了啊，跳出一个东西来，他说哦，他还引经，你看哦，而幻光云，三圣之道皆因无为而有差别。佛言：我习为菩萨时，名曰如同以燃灯火所，以入涅槃，以入涅槃。如同菩萨时，与七住出破无生人，进修三昧。好，他就问了：哎，怎么会这样讲？若涅槃一也，则必因有三。如其有三，则非究竟，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殊，众经亦说何以取中也？哦，他引经，不过他这个引经不是怀疑，他反而疑惑，就说那不是入涅槃吗？啊，入涅槃怎么还可以再进修佛道？那所以这个涅槃是不是声闻涅槃？声闻涅槃究不究竟？老实讲，声闻的就涅槃告诉我就是不究竟，你知道吗？声闻涅槃因为有法执，加上它有空相应，所以这个东西形成另外有法可住，所以这个法有法住，以它所证空它超越三界，以有所住它不能超越变异生死，就是这个问题。它有成之后有法执，对不对？它有涅槃分有没有？有涅槃分。出地的人有没有涅槃分？有。我们涅槃分并不是那一个狭隘的声闻所讲的涅槃，就是那一个极灭法性的那个极灭意，有没有极灭意？有这个极灭意，所以叫正得一分法身。所以他有，但他为什么还能起来？为什么求从于缘起处，他还可以救他未正得的部分呢？他站在，就像我们讲说，我们站在根本无分别智的初地开始，是不是还有厚德的智？以厚德智里面再增上他更细的那种的智慧啊。所以在色大三论就讲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一一地都有烦恼可破，一一地都还有烦恼。可是我们讲初地是什么？初地是最根源。你注意啊，在佛法里面，为什么你注意啊？我们菩萨阶位里面，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十位啊，才到初地。那这前面这一位已经一大阿僧祇劫，四十一大阿僧祇劫。从初地开始到八地一大阿僧祇劫，你说我、哦、后面才八个位置走了一大阿僧祇劫，才走八阶、啊、那前面那不是很舒服吗？很有成就感、哦、一大阿僧祇跑了四十阶，结果后面更糟糕，后面呢从八地以上啊到火又一大阿僧祇劫，走了一大阿僧祇劫走两三阶，他说那不合吧？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后面的菩萨的阶位是无尽差别，那为什么不说以你还复讲也白讲？ 讲也白讲，干，所以后头你看从初地以上要二大阿僧祇劫，其实都已经正法身了，可是实际上以菩萨的广行到后头来讲是无尽皆位的，那无尽皆位说太细，细到你无法分别，所以这个地方列说，因为众生不到这个位，讲也白讲。你后来看到十地菩萨，要抉择十地菩萨之间菩萨的差异啊，越来越难，因为你很难说出彼此差异。以我们的智慧，啊，我这个东西要称重的这种东西啊，我的误差是什么？十公克，那这样子啊，十公克以内的我就量不出来。那我这个秤子啊是误差五公克，那我就可以让六到十的我可以测出来。啊，那如果这个我是微量天平，0.0几公克的都可以测出来，它可以把很多法看清。但我们这个误差的是十公斤，那这没得玩了啊！现在不是卫星很厉害吗？以前卫星是有效范围几十公尺，现在是啊。现在连车子的车牌都可以看出来，光卫星你看那么高的地方，它连车牌都可以测出来，就误差一点点，所以现在的大战很可怕，它不会误杀很多人，它要放哪一点就哪一点，它误差那么几公尺而已，你看从那么远的那个洲际回弹可以打到你家，误差不止公尺，所以打得很准。为什么？那个到越来越精密，它的那种误差值越来越少。那菩萨就我们现在的心只能在大的地方分，小的地方分不出来，所以略说，啊，就略说好，好。他讲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看啊，若念不一也，则不应有三；如其有三啊，则非究竟。为什么有三表示有境界啊？那你涅槃应该圆满啊，圆满怎么还有空呢？怎么啊？我们要证的叫法就是永证。怎么会证之后还有那个差异，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所以因此我们才这个问题，我们同样问阿罗汉圆不圆满。我不是常问这个问题啊，他声闻人他会认为说佛是不是阿罗汉？
是，
是不是？是哈，那阿罗汉是不是佛？
不是，
你那个算数都连这个不会，佛是阿罗汉。阿罗汉不是佛，那 A 等于 B 应该 B 等于 A 啊，这不是数学很简单啊？
大
啊，啊，有大有小，有大有小，对不对？哦，大一点这样啊，就大在哪里？所以阿罗汉有没有圆满？没有圆满，就算佛是大，你是小，那有大小之分就有差异。差异的话就是悲心有差异，智慧有差异，福德有差异，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们所说的阿罗汉是不是圆满？没有，要是圆满佛，那不圆满怎么修菩萨道？除此之外声闻法没有阿罗汉道佛那一段路可走，所以不要放大圣慧佛说，你会不能成佛的哦，因为不然你有办法讲成阿罗汉就是佛，你又不敢说，那明明佛跟阿罗汉不一样，不一样就有修的空间嘛，那修的空间怎么修你讲啊，那没得讲，菩萨道就有讲过了。 好，他这边有差异，那众经怎么会有不同呢？何以不同？那这个就是明天的工作了。 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